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1章6至8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地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11至12节，论以东的预言，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以西结书第3章16至17节。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第33章第7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首先看一下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时代的背景就是说，当时这个先知以西结还有一些犹大人，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了，所以甚至他们被俘。叫做守望者，为这一群受伤害的人，为这一群失败的人，为一群他们就是念上也没有光荣的人，因为他们失败了嘛，你要为他们做他们的守望者。哎呦，原来并不是吩咐以西结在一个平安的时代，或者是一个荣耀的时代，或者一个丰盛的时代来做守望者，而是做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痛苦万分的时代来做守望者。今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三年的当中，岂不是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吗？神也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头提醒我们，做教会的，做基督徒的，不要忘记我们对这个样的时代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被命定要做神的守望者。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教会同样被神所命定，也被神所设立，要做他的守望者，这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教会并不是一般好像平常的一个什么机构啦，或什么一个我们一块来做一些享受啦，或者是分享的一个地区，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是有使命，使命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个使命是要应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从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教会就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兴旺，也不断的扩大。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使命还都没有改变，也没有停止。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地区，在我们的城市里头，这一座教会也是有我们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记得这个使徒保罗对着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是当时教会的领袖，提醒他说，你该知道什么。他说，在末世必定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一直在讲什么危险，详细的东西我就不写在这里。那就是说，有很多人反对教会，强迫基督徒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情形，不就发生在我们今天吗？我们回想过去，教会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受到很多的打压，很多人的反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反对神、不相信神、也不接受圣经里头的教导的这一个世代，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教会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困难的一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在主耶保罗讲的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日子的当中，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但是教会的使命，作为一个守望者，却是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动摇的。我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重要。所以刚才的诗歌说，教会要兴起，教会要兴旺起来，不要因为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和面对种种从来自这个世界的人的反对，以至于我们就软弱下去，以至于我们就消极的下去，以至于我们就放下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不是的，保罗提醒当时这个教会的领袖提摩太说，你该知道，等于说你不要怀疑了，你不要出奇了，这都是不出奇的事情，都是会发生的，因为这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有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却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充满了艰难痛苦危险的时代里头，就我们兴起来，神要兴起在我们当中，有人做守望者。这些守望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愿意被神所差遣、被神所装备、也被神所使用的人，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做一个守望者。就好像 起初这些守望的人是要保卫他们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城市，也保卫他们的葡萄园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如果没有人起来做守望的话，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也会受到很严重的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和第三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发现两句话其实同样的一句话，是神在以西结开始来侍奉主，而在他侍奉的后期同样提醒他同样的一句话，不能忘记的一句话，就是说，所以你要听我，就听神口中的话，替我来警戒他们，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侍奉，无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步，我们都是回到原来的一点，比如说回到原点，我们不忘记神的差派，神的使命，不忘记我们的初衷，我们就是神提醒我们。再说你要，这就是一个使命，接受一个吩咐，这就是一个警醒，不要忘记。弟兄姐妹，可能你已经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弟兄姐妹，你可能做了我们同工很多年，但是我们这个使命是不改变的。不错，我们面对困难好多，我们面对的打压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还不忘记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做守望者的功夫。他说你要，这个你是包括你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我们整个教会，要听神口中的话语。做一个守望者，他要听从他的长官给他的差派，给他的指示，给他的吩咐，说哦，今天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你要站在这个岗位上，你不要离开这个岗位，一直去到某某时间，就有别的人来接你的班，那你才可以下班等等。所以听从就是吩咐，这就是神的话，你要替神来做事情。今天我们这守望者的就是好像是代表神站在重要的位置上，站在破口哪里来谨守岗位，尽我们的责任，来警戒地上的人，提醒这些人说，哎，你们要注意安全啊，哦，你们要注意门你的房屋的门窗要把它关好等等，这些都是要警戒的功夫。首先要讲的是装备，听神的话，作为一个守望者他需要装备。他们通常的装备是什么？有一瓶水可以喝，因为他们不能整天站着不喝水不行，也是粮食给他吃，也可以维持他的生命力量，也还有一个吹号筒的脚。为什么？当他看到哎有敌人来了，就把号筒吹响，让别的人都听见。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有装备，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听神的话。所以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你要听我口里的话。如果我们上看一看这个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也就是我们华人在过新年的时候很喜欢来读的一句圣经，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块来把圣经读出来，一块来。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要谨守。
当我们听神的话语，我们就认识神。你不听神的话语，你不认识神，难怪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要听神的话语，每一年我们都要听神的话语，以及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白。当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有平安。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平安，我们喜乐平安，平平安安，出入平安，我们都喜欢怎样的在讲话。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平安是从认识神而来的。当你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你当然就有平安的。所以不忘记在你的家里头，我们都要来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就有平安，不单只有平安，他说福气也要临到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有福气，对不对？家家户户里头都提到福这个字啊，是不是有人把福这个很写的很大的一个中文字把它倒过来来放，就是说福到了整个家庭，我们都盼望拿到这些东西。但这里说真正的福气临到你是从神而来，当你认识神就拿到这么美好的一个福气。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听进在我们心中里的去，我们哪里能够认识神，哪里能够拿到平安，哪里拿到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守望者首先他要认识神，他要听好神的话语，他才能够把这一份的平安，这一份的福气与别人来分享供应给别人。还有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也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喜欢来讲的一句圣经，我们也欢迎大家一块来把圣经读出来，一块来。
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哎呦，这个人是谁呀？就是我们哦。我们应该追求做这样的一个人，做有福气的一个人。这并不是我们是愿望，不单只是愿望，而是我们要追求寻求去做这样的人生。当我们喜爱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不要忘记律法跟法律不一样，法律是在这个地上的，是人为的一个法律，但是律法是从神而来的，是律法是对我们整个生命以及我们的永生都是有大好关系的。所以说你要喜爱它，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喜爱法律，没有人喜爱法律的，一听见法律就哎呀很烦恼啦，不好，真是很沉闷的东西啊，不要听这个东西。但神的律法我们要爱它，要喜爱它，还有要昼夜思想。但这个昼夜思想是比较说就一种比较形容词而已啊，并不是说就从来不睡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常常经常的不忘记来思考思想一下神自己的话语。他说这样的人生就一定是有福的人生。所以作为一个守望者，我们要听神的话语，不单只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喜欢多一点来听神的话语，以及我们常常来思考来思想它，来默想它等等。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105节是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也一块来把它念出来，一块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大家都认识这一句话，但是我今天强调的就是神的话，就是说是你的话，乃是我，是我，是跟我有关系，这是重点。很多人跟圣经的关系就是好像哦，圣经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哦，我有空我就跑过来把圣经翻开来看一下。看完之后把它盖起来放在这里我就走开了，或者我没有空我就好多天都没有来读圣经，没有把神的话语来翻开。但是他说原来不是的，我们与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是很直接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神的你的话是我的，是我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考量过神的话是我的吗？是我自己的吗？很多人读圣经是为别人来读的啊，看完哎呀这句话好啊，马上把它发给人家，但自己都从来没有好好的想过这句话。读圣经之后要好好的想，还有读完这句话之后好好的祷告。读圣经跟祷告分不开关系，很多人把圣经读圣经跟祈祷完全分开，这是不对的。一边读圣经就一边要祷告，读完圣经就马上要祷告。我学了几个圣经里的功课，我有祷告求神帮助我，不单只知道它，不单只明白它，还能够把它消化，还能把它实现出来，还能够把它供应在我生命里头的需要。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一个守望者，我们需要神的话，不单只听从他的吩咐，而是让他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以及我们有能力站立在守望者的位置上。你知道吗？做一个守望者是很孤单的，很难熬过的一个时间，可能一站就站好几个小时，可能一站就整个晚上半夜你都站在这里，没有人来跟你讲话，没有人来陪着你过这些时间。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就陪着我们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这么美好。守望者是站在哪里？守望者永远都是站在高处的，因为从高处来看就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 他们站在高地上，所以他们一定 有所能够看到的。所以守望者总是在别人还没有看到以前，他就已经看到了。守望者在人家还没有看到完全清楚之前，他已经都完全的看到了，一目了然的放在他的前面，这是守望者特别的地方。所以守望者是蒙福的，我们是首先发现事情的人。先知都是这样，从神而来的命令，从神而来的吩咐，所以他就非常的注意他当时的时代的情况，当时的人的生活的情况。他要知道神在这个时代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忠诚的做，又做这样的一个守望者是不容易的。可能甚至所有的人都睡觉的时候，你还要站在岗位上。可能很多人都是糊涂的过他们的人生，但你还是要清醒的站在这里来观看，来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今天的基督徒在灵命上，我们要常常要警醒，要祷告，要读圣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守望者，我们跟别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这里。刚才说的装备，我们是要听神的话语。第二，作为一个守望者，他们要被神所使用。因为一个当守望者的人，并不是我是哎呀我是看美好的风景，我是看这只高楼大厦多么漂亮哦。我们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的人站在哪里是被神所使用的。神在他生命里头要使用他的权柄和主权，所以他要让神来使用他。使用做什么？他要替神来警戒地上的人，要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个时候危险了，你们快快醒起来。这个时候有敌人要来到了，你们快快的躲藏起来，或者防备起来等等。他要警戒地上的人。所以以西结书第33章12节，神对以西结这个人子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说什么？转离恶行。这就是先知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转离，离开这些罪恶，离开这些罪恶的行为，因为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欢的，你要转离罪恶。我们想起来，在新约圣经里头，这个施洗约翰他来到地上，也是做着这些先知的工作。他提醒当时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快快的悔改回转，对不对？归向神。所以先知的工作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神命令先知要对什么人来说这样的话呢？并不是要命令他对外邦人来做这样的讲讲的话，也不是命令他对这些他们的仇敌巴比伦的军队来这样讲话，而是对他本国的人。这些本国的人都受尽了伤害哦，被敌人来打败哦，我们都没有国家、没有家园的人了。我们多少人家的俘虏啊，多少人的苦力哦。但是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到这样的地步？是什么缘故我们受了怎么样的失败和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恶行。我们过去世世代代犯了很多的过错，我们还不知道吗？所以他说是对着本国的人民来讲话。这样我们今天就明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传福音，教会常常说我们要做要对外布道，这都是很好的，都是对的。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神的子民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悔改。神的子民的当中，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行，离开我们所不对的情况，离开我们过去所犯的过错，我们要认罪悔改。这是传福音，传福音是对外面，还有也是对着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做了外面的功夫，但里面的功夫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来完成它。结果怎么样？结果教会是很软弱。不错，我们外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看得见有美好的果效， 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是软弱的，我们里面 是错误的，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亏欠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够兴旺。是教会要兴旺起来，首先从我们里面开始，里面要恢复与神的关系，转离我们的恶行，转离这个词汇要注意，在旧约圣经里头出现了超过有1000次这么多，哎呦好多，这就提出了告诉我们，先知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里，他要做守望者，要提醒人家你们有错误，你们有罪过，你们快快的转离你们的恶行，离开你们的过错，不然的话你们永远还生活在这样的困苦的当中，危险的当中。所以警醒守望的工作就是要使人回转归向神。弟兄姐妹，守望的工作并不是单纯是说我当好我的班，我就够了，当我下班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不是的，当我借这个班要做一个警守的人的时候，我要帮助人家归向神，让他们回转离开他们的罪恶。在过去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他也是牧养教会的一个牧师的西布真牧师，他曾经对人家说，这就是我的能力的来源，这就是我的能力的来源。什么是什么情况底下西布真牧师讲这样的一句话呢？是因为当时有人来访问他，就问这个西布真牧师说，是牧师牧师，为什么你讲道这么厉害，你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来听，很多人排队都要进入这个会场的当中来听你的布道，然后在你布道的当中叫人很兴旺，叫人的心里都很痛苦，以及他们悔改认罪，然后他们就相信主耶稣归向神，你的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教会后来坐不下了，他们 就盖一个更大的礼拜堂。很多人问他，你的能力的来源在哪里？西布真牧师就带领这些人走到教堂的楼下，就他们的地下室，我们说是 basement 啊，来看一下，看到什么？原来在哪里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就跪在地上，有人趴在地上，他们在祷告，他们迫切的祷告，为着西布真的牧师的侍奉，他的讲道，他的讲台来祷告，为教会的福星来祷告，为人的心要悔改来祷告。每一次的聚会之前都是这样的祷告，每一次在西布真牧师讲道的时候都有这一群的人在为他祷告。所以西布真牧师对这些人说，这些人就是我得到能力，当然这是属灵的能力，属灵能力的来源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同时要称赞一下西布真牧师的同工，不单只是这一群为他祷告的同工，也有一群帮他来预备 讲道的同工。不要忘记当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很多参考书来读书来预备讲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 有电脑，有internet， 找资料很方便很快。西布真的年代哪里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很多图书在那里，所以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他学很多东西，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有一群同工，他有一些做他的秘书帮他写讲章的，西布真牧师很厉害的，他尤其是礼拜六他整天都关在家里头，在图书馆里头在走来走去，在想，在讲，在祷告，你看旁边的人听见他讲，他写下来，这些是很好的书籍哦。还有这个西布真牧师的师母，这也是很厉害的，也在帮忙做这件事情。有些时候西布真牧师讲到，哎呀，我要讲一句圣经，他把圣经经文提出来了，他说在哪里啊？这同工听见，他马上去找哦。这没有电脑啊，但是这个讲的哦，找出来了。他的讲章就这么厉害，又有人来试他的能力的来源。也为了祷告，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我们做守望的人的能源在哪里？来自神。要教会兴旺的能源来自哪里？来自这一群守望者，不停止的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为传道的人祷告，为福音 的广传来做祷告， 做守望的人。所以我们祷告的叫竭力同心祈祷，让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多有罪恶，我们常常要祷告悔改认罪，以及我们才可以合乎神的使用，做时代的守望者。弟兄姐妹，时代的守望者跟别的人的工作不一样，别的人的工作就是哦，时间到了我就去上班，时间够了我就下班。守望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的生命是更重要，我们要常常鞭策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把金与银把它也提炼的一个过程同样的一样，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生命干净，还有让我们被他修正，以至于我们合乎神所使用。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但愿神来帮助我们，也常常的靠着神自己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得到能力的来源，做一个好好的守望者。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头啊？生活在一个很高举个人隐私的世界，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有提出来一下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一个很现实的时代啊，无论是在国家的层面、社区的层面啊，或者甚至于家庭的层面，个人的隐私越来越重要。包括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就知道啊，他们觉得虽然你是我的父母亲，我有我的隐私，我的东西不一定要告诉你，我的事情你不要来偷偷来看哦，我做的事情等等，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情形。如果我们在这个很注重个人的隐私的世界里头，却要做时代的守望者，为别人来做守望，好像有点矛盾哦，真的不容易耶。人家会感觉到，哎，关你什么事情啊？或者说，你怎么都管闲事做什么？这是我的事情，你不用管我，我哪里需要你为我做守望？难怪撒旦来了，就把这个高举个人主义的东西带进来，破坏了神的工作。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一个人犯了罪，犯了罪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什么一句话？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吗？”哪个人说啊？该隐说的。他犯了错，犯了罪，他就懂得讲，我是个人的隐私，他有他个人的隐私，我又为什么要看守他？他这一讲，哎呀，好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掉了，不关我的事情。所以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受到这个困扰。他说，哎，关我什么事情？我怕我关心他，人家就觉得我为干涉他的个人的隐私，我不要问他好了，我不要跟他讲这个好了，这个越来越严重，到头来教会我们就好像被关在四面的墙壁的当里头，我们只在里头做事情，不敢在外面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忠诚的为别人做守望，为这个世界，为这个时代来做守望，好像是越来越不容易，真的，我相信是越来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做这些守望的功夫，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真是为了要偷偷的看一下人家的隐私，偷偷的知道他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出于好奇的心态，那就错了，这不是守望者的功夫。所以凡事我们要好好的来提醒一下自己，我做这些事情，如果出于我对别人的好奇，要知道他有什么秘密的事情，那就不对，这不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凡是一个出于从神而来的爱心，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以爱心来留意，来彼此关怀提醒，这才是最重要。因为神是爱，我们是以神的爱来爱护他，来为他做守望，来关怀他，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越来越慢慢的与神疏远了，远离了神，我们又为他守望祷告，并不是你要进入他隐私的地步，而是为了他的属灵的生命来做守望，为他的永生做守望，这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以世界的角度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隐私，而是我们来以神的爱来真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为别人来祷告祈求，甚至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做守望。什么是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包括就是你的配偶啊，你的丈夫啊，你的妻子啊，你的儿子啊，你的女儿，你的孙子啊，孙女啊，你的邻居啊，或者你的父母亲啊，或者你的家族里的人啊，也包括我们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社区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教会和教会里头的年轻人，教会里的老人人，教会里头的家庭，教会里头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困难的人、生病的人，我们都需要为他们做守望。还有，请你也为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同工为他们做守望，因为他们的能力的来源就在于你有没有为他们做守望，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守望，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是做不好的，没能力的，不足够的，我们需要一块的来动手做事情，一块的来彼此的来帮助，彼此的来守望。好像一个守望一座城市的时候，不是一个守望者，是很多守望者，他们在被安排在不同的岗位，有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坐向，都有一些守岗的人站在这些岗位上面来做守望者，他们彼此守望，彼此的提醒。然后一个人做是很累的，所以有人来接他的班，过了一段时间别人来到接他的棒子来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需要团队，需要同工的团队，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支援，彼此一块来做守望的功夫。所以以赛亚书第21章，也今天我们看的另外一段经文，第6节里头说，主对我，这个我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以赛亚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出来。你看到吗？神不但只要命令先知要做守望者，还要吩咐先知找别的人来做守望者，看到吗？他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所以我们要栽培别人，把人培训起来，让他们也兴起来，以及我们才能够彼此同心的做守望的功夫。我们要栽培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传道人，让他们都起来为真理做守望，为教会做守望，为这个时代来做守望。我们要鼓励这样的人，安慰这样的人，因为做守望者很孤单，所以我们要安慰他，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就不要退后，继续的站稳在你的岗位的上面去。为什么神要以赛亚这样做？因为以赛亚的年岁有限，明白吗？他年纪也大了，不能继续这样守望下去了。神就吩咐他要另外找一些人，设立一些人能够借他的棒，能够传承下去，来继续看下去。所以教会是每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来继续这个事工。领袖他年长了，要退下来了，要找新的领袖。领袖身体软弱，要找健康的强壮的人来接他的棒，继续的传承这个守望的功夫下去。守望者需要世代传承。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旧约圣经里的神编排一个整个支派的人，立位支派的人要专心侍奉主，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一代的人过去，他们有下一代来接他的棒，下一代的人过去还有另外下一代的来起来接他的棒，但他们要世代传承，把他们的传统、把他们的功课、把他们所领受的都往下面来传扬下去，帮助下面的人，以及到的时候能够传承这个守望的功夫。所以如果我们不为下一代做准备，不为别人来做栽培的功夫、鼓励的功夫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可能是白费的。 不说我们都很尽力 很勇敢，也竭尽我们的能力来做，但如果我们没有人来跟我们做同工，一块来打配起来，一块来支援彼此的工作的话，我们可能会白费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很需要同工。弟兄姐妹，今天的诗歌是对的，教会啊要兴起来，弟兄姐妹啊要兴起来做守望的人，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困难重重的时代，但是我们绝不灰心，因为我们相信能力的来源就是来于我们彼此的守望。以赛亚书第21章里头继续的说，这样的一个守望者，他为嚎叫，好像狮子嚎叫，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睡觉哦。如果狮子睡觉就不嚎叫了嘛，那代表他警醒，有个清醒的头脑，眼睛目光很清楚的看到什么事情。所以说我就好像狮子嚎叫，然后就说，主啊，我白天站立在这个守望楼上面，整个晚上都站立在我的守望所。这样是重叠的句子，是表达是重复加强的意义在当中。不论是白天不论是黑夜，我都没有离开我的岗位，我都尽忠的来做这个功夫。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我们整一个生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自从我们上信耶稣基督以来，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儿女做守望，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的小组，为自己的团队同工们做守望，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守望，为教会所做守望。教会经验过这个疫情这三年以来，感谢神，疫情没有把我们打垮，相对而言我们把教堂做得更美更漂亮更美丽，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到，哎呦，教堂又不一样了，因为过去 这几天我们又安装了新的窗帘啊等等，都很漂亮。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做守望的功夫，这一座教堂神要我们被建立在这里，就为我们这个社区好像做光做盐一样的功夫，不忘记要站稳在我们这个岗位的上面，不要退后，不要灰心。当然守望的人很孤单，有人曾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因为偶然之间也有人在夜晚走路经过，看到守望者就问他说，哦，夜里如何啊，寒冷吗？你站得这么高，觉得很有冰冷吗？或者感觉到很不舒服吗？或者怎么样啊？你在夜晚你都看到什么等等。你知道吗？守望的人在夜晚的功夫尤其是很重要的。用今天的句语来说，我们都是在一个熟人的夜晚，熟人的黑夜，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撒旦的掌权的底下，他在影响着整个世界的人，破坏人的灵命，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守望。夜里的滋味是很难受的，我相信没有很多人有值夜班的经验啊，值夜班的意思，整个通宵都不睡觉，他都在上班，都在工作。当人家都在睡觉，躲在温暖的被窝里头的时候，他还要上班工作。夜里的滋味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为别人在夜晚里头做守望。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到。人家看不到的，他能够看到。他看到什么？以赛亚书第21章，其实他是用写诗歌的风格和题材来写出来的，所以不能够用表面上的来解释他的意思，乃是用应该用诗歌的方法来解释他。但这首诗歌里头也有预言的成分，有预言将来的意味在当中。这个守望的人听见这些人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我看到早晨将要到来，因为他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嘛，所以阳光一点点出现他就已经看到，在平地的人还没有看到以前，这个守望的人已经看到了。他说早晨来到，但黑夜也来，那是什么意思？太有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说，我已经看到早晨了， 但你们还在黑夜的当中。所以我们比别人看到的 更早就看见，更走在更前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听好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听见别人所听不见的。还有这一句话的意思也有另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将会有早晨的来到，但同时黑夜都没有过去。你有看见过有些时候早晨已经来，黑夜都没有 散去，没有消失的这个光景吗？看到有些时候太阳慢慢出来了，黑夜还没有走，还有看到月亮升升，都同时出现，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就会在一个早晨将要到来，黑夜也来的时代，因为撒旦他还在掌权，他还不甘心，他要拼命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拼命的要来伤害人，要来抓住人，要来把他拉走，从神的手中拉走。主已经快要来了，但是他趁着这个时候要来搞破坏，破坏神的家，破坏教会，影响基督徒的灵力等等。所以听见没，守望的人要告诉人家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常常发现常常有早晨也有黑夜。早晨代表我们很兴旺，很热心，很快乐，但有些时候在我们侍奉的当中也忽然之间有黑夜的来到。忽然之间你很灰心，忽然之间你很伤心，很难受，忽然之间你觉得很受打击，很受委屈，你很难过，很想退后，很想不再做下去。我们生活在这个矛盾和冲突的当中，所以守望的人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但是不要灰心，我们仰望主，主他出现的神光快要来到了，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他说要来的快到了，还没有来的还是没有来，黑夜继续是黑夜。那就是说对于有些人他醒悟过来的人，回转离开了罪恶之后的人，他们也进入早晨的光里头，但是有些人还没有悔改，还没有回转，还是以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人，还是生活在黑夜的当中，黑夜继续是他们的黑夜。听见没，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大的矛盾的当中。所以守望者特别重要，我们的位置，我们的使命特别重要。如果不回转归向神，就算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我们还是走在无尽的黑夜的当中，永远看不见神光。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神不是吩咐以西结说，你说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吗？这些以色列人错误在哪里？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我们在耶路撒冷城里的有一座圣殿，我们敬拜神。他们就很骄傲，他们自以为然，但是忘记了他们又没有守好他们的岗位，所以很多的他们的君王，很多的百姓都离弃了神。所以先知做守望并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外邦人做守望，也是为了神的家做守望，神家里的人为他们做守望，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不回转，他们永远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如果不回转，他们永远 被人家当俘虏的这个地步，永远在外邦之地，不能回转回到自己的家园里头去。所以我们要转离恶行，这样我们才可以看见生命的晨光。很多很多人仍然走在黑夜的当中，我们为他们悲哀，求神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守望者，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在看到美好的晨光的地步，但是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经验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做守望。做这样的人，首先要自我反省，不要做一个有罪的人，要远离罪恶，转离恶行，要为了自己的骄傲，我们要认罪悔改。为了很多基督徒包括侍奉主的人都有属灵的骄傲，常常以为、哎、我读的圣经比你多，我懂得的圣经的道理比你多、我明白的事情比你多，我的经验比你好、我念书读神学的学位也比你高等等，都有很多属灵的骄傲。 很多自以为是的一些看见，或者是我的看法是怎样怎样，他永远不会更新一下自己的看法，没有让圣灵来更新他改变他，这是属灵的教导，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如果这样走，继续走下去，我们还是永远黑夜还是黑夜，永远进不了早晨的光。这英国以前也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叫做卫斯理约翰 John Wesley。 神兴起他的时代是什么时代？神使用这个人的时代刚巧就是当时的英国最黑暗的时代，灵性上最没落的时代。当时英国的教会很怎么讲，很走下坡，灵里头不兴旺。神就在这个一个黑暗的时代，把这个卫斯理约翰把他兴起来，要他为他做事情，做一个守望者的功夫。神把他兴起之后，他要借着祷告、读圣经、讲道、布道来影响很多人。结果很多教会复兴起来，很多人本来都在上面的罪恶的人，他们都悔改回转归向神。本来整天在喝醉酒啊、打架啊等等的事情的人，他们都更变起来，因为圣灵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甚至有人说，有历史学家说，如果当年在英国没有一个卫斯理约翰的出生，可能英国就会跟随着法国的大革命一样，大革命一样产生很大的变化。但是英国没有，是因为有这个卫斯理约翰，神兴起他，还有他的同工团队，就改变了很多很多。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些牧师传道人，就是卫斯理约翰他们的教派，他们都是很忠心来做好主的工，在做一个守望者的功夫，给我很深很深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神兴起我们做守望者，永远都是在一个困难的时代，永远都是在一个不容易的时代，永远都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但是我们不灰心，神兴起这些先知，兴起这些传道人，也兴起今天的我们，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我们要明白今天的时代在什么样的光景，2023年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神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心意，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命定吗？神要设立你和我，听好了，神要设立你还有我，就是我们你们，我们就加起来要做他的守望者，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做他忠诚的守望者。千万不要说也不关我的事，我不是先知，我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同工，没有，神要设立的是整个的属神的子民要起来做守望者，整个的教会都要站起来做他的守望者。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回应神在今天提醒我们的讲话？神今天借着圣经，借着旧约的先知，就圣灵借着今天这个时间给我们已经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听到什么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呢？让我们在这个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懂得回应神，仰望神，继续的来听好他的话，做时代的守望者。 Amen。